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大家早上好。
好，
按照国内的时间呢，今天是元宵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过得很快啊，我们春节刚刚过去，现在是农历的一月的十五号，所以半个月已经过去了，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么感谢主能够召聚我们一起在他的教会里来敬拜。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关于一个主题，叫做贪心，贪心也可以称为贪婪。耶稣刚才在这段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贪心呢到底是什么？从中文上讲，贪心描述的是人的一种状态。我们经常听过一个词叫做贪得无厌。贪得无厌这个词呢，其实一开始它叫它的出处其实很早，它一开始呢叫做贪婪无厌。贪婪无厌这个词来自于有一本书叫做左传，也被称为左氏春秋那么有一个人写了关于春秋这本书的注解，这个人姓左呢，所以称为左传。在左传的昭公28年的这一篇里边，有一个母亲教导自己的儿子，他教导他的一部分内容呢在于讲到一个负面的例子。所以母亲讲说，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人，他怎么怎么样的糟糕。那么当他讲这个人怎么样坏的时候，他就举出了这个人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贪婪无厌，第二个特点呢称为愤泪无期。愤是愤怒的愤，愤恨的那个愤，意思是这个人贪心没有止境，他发起脾气来呢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很不幸的是，这个母亲给儿子讲的这一个人是一个小小的国家里的国王，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国王是这样，结果就是必定导致这个国家要灭亡。所以我们中国人通过观察发现一种智慧，如果人贪心的话，很多情况下结果是灭亡。圣经里也讲一个类似的概念，但是这灭亡不是地上国家的灭亡，不是一个家庭的衰败，而是一种更严重的永恒里的灭亡。所以今天作为引言的部分，我们需要一起来看贪心有什么害处。虽然我们都知道贪心可以导致灭亡，可是你要分辨说，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贪心，人都想要更多的。在新约的圣经里，贪心这个词出现过很多次，但每一次往往都带着一个描述性的语言，说有各种各样的贪心，一切的贪心。贪心往往是描述人想要在财富上、在资产上、在生命的某一个领域要的更多。人就好像想用自己的财富把自己掩埋起来，即便自己已经被自己的财富所掩盖了，还是不够，还要更多。所以贪心的害处在于它让人没有办法看清楚什么东西最重要。当你贪心的时候，你的目标都在于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上。好像这幅漫画里，这个人已经有了很多的钱，他还盯着上面那个钱掉下来的管子，他一直在想说我还要更多的，他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的钱上，就导致他没有办法看到比钱、比财富更重要的东西。回到我们今天的圣经，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免去贪心的三个要点。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三个要点，会帮助你在跟随主的路上防范贪心带来的危害。第一点是我们要谨慎。刚刚我们一起读的圣经路加福音12章13到23节，一开始13节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要回到圣经的上下文。在路加福音12章的开头的时候，圣经记录说，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讲道，有大量大量的百姓从当时巴勒斯坦的各地聚集起来，要听这一位先知、这一位老师、这一位夫子的讲道。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人是这样的多，说到有几万人聚集在一起， 甚至因为人太多，大家要彼此的拥挤到前排去，能够听得清、看得见耶稣，导致互相，甚至有人会踩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当你看到这么多的人前来听到的时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个人会被耶稣捡出来讲一个预言给他听。其实耶稣不光是给这一个人，而是给他的门徒，比所有那些真心愿意跟随他的人。耶稣听这个人的问题呢，耶稣本来在讲道的时候，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要求，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给我分开家业，也可以翻译作，老师啊，请你来给我做一个法官，断定我和我的弟兄怎么样分我父亲留下的那一笔遗产。奇怪的是，按照当时他人的律法，如果这个人是长子，他就拿双份，其他的归给分给他的弟兄；如果这个人不是长子，他就拿分过之后的一份。假设这家有三个弟兄，那么就把财产分成四份，其中两份给长子，另外两份，每一份给其他的两个弟兄。所以对于分家业的问题上，好像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律法讲得很清楚的地方，人却不能够明白。之所以他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是在于他想要更多的，他觉得按照之前商议的不公平。不知道他是处在哪一方，但是明显的是，这个人心中被他继承遗产这件事情扰乱，扰乱到一个程度，他甚至没有意识到周围有几万人用来见耶稣，不是为了让他断定他们的案子，而是为了听他讲天国的道理。所以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耶稣他来的地上不是要做一位法官，虽然他是完全的公义，但他的工作是要把一个更重要的关于天国的信息告诉当时的听众们。所以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谨慎自守这两个词其实有点重复的感觉，谨慎的意思就是当心，那个词的直接的意思是看，英文有的时候会说 watch out， 你们去看，小心。如果你在路上过马路的时候，在美国应该不会出现，如果你突然回到中国，在我2010年回国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挑战，我过马路的时候感到很危险，在我们的家乡的城市的大马路上，那个车就远远的朝你冲过来，当你要过街的时候呢，那个司机会加速，这样可以把你吓回去。所以有人不停跟我说小心，我自己心里有个声音说小心，那个车来了。但是呢，我看到周围的人都不停的能够顺利的过那个马路，给我很大的挑战。但是你要看到小心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只有小心，只有你去看，才能保护自己。那么自首其实是一个词，就是守。那个字呢，我们中文的翻译的非常好，在于它把那个守那个希腊文的词的一个我们称为它的一个语法的状态给翻译出来。那个词用了一种特殊的语态，就是它呢用在自己的身上。换句话说，这个动词的对象是做动作的人本身，所以守的不是别人。守的不是你家里的人，不是你太太、你的孩子，是守你的自己。守也可以翻译作保护，我们想保护自己远离一种东西，就是贪心。这个时候耶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生命的概念。你们在幻灯片上看到一个绿色的生命这个字，生命到底是什么呢？耶稣在后面的这一段圣经里边讲生命的时候用到了两个词。第一个词就是刚刚我们在这里读到的，这个生命的发音呢比较像做 Zoe， 它的意思是一段过程，你活的一段历程。 也可以说是生命的体验。所以，这个生命可以包含着在地上我们所活的不长的这几年，它也可以指人身体死亡以后，人要在永恒里所度过的。所以这是一个历程，是一段时间。那么还有另一个词，我们等一下会遇到的，描述的是什么呢？是人的呼吸，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在这样第一个词里边，生命，也可以说你在地上的这个历程，它的关键不是在于什么家道丰富，它的关键不是在于富有。现在幻灯暂时有点问题，那等一下幻灯出现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张照片，好像有一个奇怪的仪器，刚才你们可以看，可能有人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奇怪的仪器，有人拿在手里，那是什么呢？那个仪器啊，它的中文名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译最好，可能可以翻译做气象仪，但气象仪其实是很大的一台仪器，它只是一个手里拿的一台小小的设备。它的作用呢，是可以检测温度、风向还有湿度，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些东西。但是因为它是电子的，所以它可以比较快、比较准时的测量空气中你周围所在的环境中这些因子。所以这个东西被称为 weather meter。那么为什么会有你们看在照片上会有一个人手里拿着这样一个仪器？你看到那个小小的一个螺旋桨一直在转，它对着空中的这个空气在。好像在测什么东西呢？这是在2014年的9月份，在2014年9月份，加州呢，有一条重要的路叫做 King of the Mountain Road，一条叫做山王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那么在这条路周围的林区出现了一次严重的火灾。如果你有机会在网上用英文查 King Fire 的话，你会找到。这是从2014年的9月13号一直到至少10月9号，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连续焚烧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开始的时候呢，人不知道；当人发现的时候，它发展得非常迅速。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消防员拿着这个气象仪在这里测，他们想要了解空气的湿度和风向，这样可以预测这个火发展的方向。为什么要预测火发展的方向呢？因为这场大火蔓延得非常迅速，它的范围非常之广，最终就导致9717英亩，这个英亩概念大家不是很清楚吗？但其实就相当于大概7400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的林区全部被烧毁。因为林区不光是有树，还有在周边住的住宅，所以有多少呢？有3000人被从这个林区疏散出去，在很短的时间内。然后有80个建筑物，包括住宅和非住宅，各种各样的建筑物被完全的烧毁。有至少12个人受伤，好在没有任何人丧生。所以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火。那么消防员做的工作就是想要去保护。他们用观测的仪器来了解火的方向，他们可以保护下一个大火要临到的那个社区，可以叫这些人提前撤离出去。所以你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就是当年他们在隔着一个湖边所拍到的，那个火势非常的猛烈。一直到10月9号，他们宣布外围已经全部被控制住，可是呢，在里边那个火还在继续烧，至少要烧到10月底。所以你可以想象，基本上火烧过的地方呢，所有的树木能够烧到全都烧掉了。所以火灾是非常可怕的。当我们发现有火灾来的时候，一定想要去避免，一定会很谨慎。你知道吗？贪心有一个类似的特点，人的贪婪就好像火一样，从我们里边烧起来，它会蔓延出去，它会从一个领域拓展到另一个领域，它会从一件事情上到另一件事情上。当我们贪婪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更多。你要知道，想要更多的这个想法是危险的。当年的这个 King Fire，它的原因不是自然原因， 它是有人纵火。我们贪心对我们的诱惑也很像纵火，很多时候甚至不是你自己开的头。当你在电视、在网络、在微信上看到很多别的人分享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我也可以有更多的。也许那个时候你心里并没有想，只是你觉得说，哦，要是我能够有这样或者那样一件东西就好了。所以诱惑就是从人为的原因开始。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谨慎，因为你们生活在美国，各种资讯信息非常发达，各种各样的财富往往被社会标榜成人应该追求的。但是你们要明白，贪婪本身会给你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就好像当年的那场大火。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生命到底在乎什么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二点是，为了免去贪心，我们要经常的分辨。耶稣为了让他的听众们明白一个属灵的道理，就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第十六到二十一节讲了一个预言。在我们的中文圣经上说，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他讲了一个关于财主的比喻。这是一个富人，他田产丰盛，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有很多的农业的出产，有很多的牲畜也有可能，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他的心里在想一件事情，他在跟自己讨论，他说，哦，我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地方放，怎么办呢？他马上就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解决的方案呢，就是他要把他现有的仓库拆掉，另盖一个大的，在那里收藏好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那么他说，当我做完这一切，当我做了这个非常伟大的工程以后，我终于就可以对我的灵魂，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灵魂这个词有的时候也翻译作生命，所以这个词呢，跟刚才我们看到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一样。这个词它的发音呢，往往称为 psych 呢，意思跟我们今天的那个心理学的那个词根的 psychology 前面很像，代表的是人里边的内心的。其实那个词最开始的意思是呼吸，古代的希腊人观察说，人的呼吸是从外边吸到里边，其中里边呼到外边来。呼吸是一个人生命可以说精华重要的部分。后来呢，在希腊文的用法上，就把这个词变成了人的内在的一个人的最重要的精华，人的灵魂。灵魂和身体往往被拿出来对比，所以这个人可以在对自己说，说我的灵魂，我的最里边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的生命的那个部分，我们中文常说我的心呐，说你现在可以安安稳稳的享受了。可是神却有不同的看法。神说，无知的人如果翻译的更直接一点，是说你这个傻瓜，英文翻译作 you fool， 无知的人呢，你所做的计划，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你做的一切为后来的准备没有意义，因为今夜要取你的，要你的灵魂，你的这个内在的，你觉得你可以保护，可以供养，可以让他享受的这个部分，要被从你那里拿走，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然后耶稣就总结他讲的预言，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也是哪样？也是无知的，也是一个愚蠢的人，按照英文说也是 a fool。 为什么？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也许这一点有点难以理解。你看说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们可以回答呀，说归我的子子孙孙嘛，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预备的。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他们一样想要为自己的子孙积攒，而在那个时候，在 当时的以色列，是没有遗产税的，他们没有那种称为estate tax 这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如果你非常的富有，你留下的遗产要收税，他们可以把所有的钱财都留给自己的子孙。关键不是在于他富有，神认为这个人无知，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只想到自己，他只想为自己积财。他看到多出来的用不完的东西的时候，他只想到了他自己。他的愚蠢在于，他没有分辨自己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场飓风临到美国的墨西哥湾的沿岸很多的城市。当时，我们住在 Galveston 呢是被这一场飓风，它的名叫做 Ike，影响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城市。当我们在被从飓风逃离撤离之后一个月回到 Galveston 的时候，我们所住的那些公寓呢，很多都受到了水的影响。但是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受到影响更大的是不是公寓，而是很多私人自己的房子，他们的 single house，因为这些房子的结构呢，往往会比较矮，它比较独立，所以它受到那个水的影响非常的明显。那个时间，我们会跟很多的朋友们，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大家互相的帮助，要做一件事情，要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要把家里边的东西扔出去。所以你们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当时的2009年的 Galveston。路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你知道这些垃圾不是水带来的，不是因为涨水以后来的，是人搬出来的。这些垃圾呢，之所以会被搬出来，是因为木结构的房屋经过海水浸泡，一个月没有人监管，在当时差不多是夏秋的这个季节，非常热的天气，它会在很短的十几个小时内长出大量的霉菌。所以我们当时戴着口罩、戴着手套进入到弟兄姐妹家里以后，就发现那个屋子里非常的colorful，非常多姿多彩。看到墙上有黄、绿、黑，一层一层不同的霉菌，它们长到了那个水能够有多高，它们就长到多高。所以所有的家具，只要是没有防水的东西，只要不是塑料的，所有的衣服、所有的木头的、所有的纸的东西，还有电器，当然都被这个海水浸泡过了。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在第一时间里把这些被浸泡过的东西搬出来。但是因为你的时间有限，你不可能把它搬到很远，所以大家就把它们堆在街边。那个工程是非常的壮观，也非常浩大。我们当时成天的到处都跑去帮人搬家里的东西往外扔。所以你会当时如果你去 Galveston，你会看到满街都是这些垃圾。据说在 Galveston 有些地方，我们有好几座山以前没有的。就是为了掩埋当年从房子里搬出的垃圾，人造的山，现在还在，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下一次去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看。那么，之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会把家里本来非常好的那些家具和非常贵重的财物开始往外搬、往外扔，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分辨能力，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现在坏了，这些东西如果还停留在我的屋子里，它会损坏更多的。当你积攒的时候，你要分辨，到底你积攒的是什么？积攒的是有价值的、能够存留到永恒的财富，还是那个可以锈坏、不能够存留的东西？当我们为自己积财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就只在自己身上，你就不能为神或者说在神的面前成为富足。所以这个人的计划完全是失败的。当我们想到为自己的子孙遗留遗产的时候，其实你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因为你不是你的财物的主人，你只是你现有的东西的管家。我们只是管理神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做的是分辨出哪些东西是好的留下来的，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舍弃的。那第一点要舍弃的就是我们的贪心。 当我们能够把多余的给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就正好是神所喜悦的管理的方式。那很多人会说，我知道我可以分辨，但是我现在根本没有机会积财，我根本没有那么多多余的钱，我现在还是在一个贫穷的阶段，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当你还贫穷的时候，你心里对财富的那个关注会用另一个形式表达出来，它是忧愁。所以，当你很富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贪心，你可能会想要存很多；当你贫穷的时候，你会想要没有的，你自己没有的东西，你会想到一个程度不能够睡觉，你会担心的没有办法吃饭。所以，耶稣对门徒接下来他又说，虽然这是另一段很长的讲到的开始，但是他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所以今天的第三点是不要忧虑。当你们对比22和23节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路加把这两段不同的描述把它串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它的句子的位置摆放一下，你会看到，首先"生命"这个词又一次出现，这个"生命"就跟灵魂是一个词。那么，灵魂和身体在前面。吃的东西，或者说是食物，后面还有衣裳会放在后边。那么，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两种东西等同起来。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从天上来的结论：你的生命胜于你的饮食，你的身体胜于你的衣服。也可以说，你的生命比你的饮食要更多，你的身体比你衣服所能够照顾保护的要更多。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会有很多衣服，但是只有一个身体，好像这个身体可以有很多的需要。换过来，生命和身体的对比是让我们在这样一种对比的关系里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当时的听众都明白，我的灵魂一定比外界的身体重要。那么，你的灵魂它所需要的远远不胜于饮食。其实，把今天我们很多的花费、很多的需要、很多可以贪心的地方总结起来，无过乎就是饮食和衣裳。所以，你的灵魂所需要的东西是比饮食更多的。你要先担心，你要先操心挂虑那个最重要的、最有需要的地方。所以，耶稣后来在这一段圣经之后，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作为今天的结论，我们需要看到，我们既然不需要忧虑，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该去求神的国。可是什么才是神的国呢？当提到国的概念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到美国，想要得到美国的身份和国籍，在未来有一个国度我们要进入的。不是因为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的工作，凭着我们非常好的成绩能够赚得的，而是因为这样一个国度有一位国王，这个国王他甘心的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我们进入这个国家的签证，可以说他是用自己代替我们，我们自己不配进入到这样一个完美的神的国度里，他却是公义圣洁的。他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永恒里与他同在。这一位国王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但被称为王，而且被称为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神的国如果简单的来说，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同在，就是在他的国度里边。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要的有哪样东西能够比与主同在更好？朋友们，在地上有很多东西吸引你们，但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有一个在神面前真正富足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却说，他本是富足，却为了我们成为贫穷。他在地上好像没有可以居住，没有可以 安息的地方，他要不停的劳碌奔波，甚至完全的舍己，死在十字架上。朋友们，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你如果愿意接受，他也同样可以拯救你。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讨论怎么样免去贪心，请你让我们看到该怎么样的谨慎，该怎么样的分辨，也能够不去忧虑。主啊，请你让我们注目在你的儿子耶稣身上，让我们能够先求你的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
新天新地，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新天地》。
大家好，现在呢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感谢主。今天上一周我们的时间有点紧张，所以我看到张素贞张姊妹，你好，能起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你的名字从哪里来？
我从佛罗里达来，我已经出来
张姊妹呢，是在大概两周以前，我们有一个这个春节的展会的时候，新年农历新年展会的时候，正好知道我们教会，然后感谢 James 带张姊妹来。上一周其实他就有来参加我们的拜，是没有机会接着，非常高兴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也非常愿意加入我们的CBC 的，一起来崇拜，一起来学习圣经来敬拜。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跟我，可以跟周围的弟兄姐妹讲。还有没有第一次来，或者说是上一次有来但我没有能够介绍您的新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你好，你好，你阿姨你好，欢迎你。
我是那个发展旅游
欢迎你，欢迎你，倪阿姨，请坐。还有没有我漏掉的？好，其他人都已经有介绍过了。好，我们现在有几项简要的报告事项。第一项呢是今天晚上再次提醒，参加我们这个珍宝海鲜城的聚餐呢是5:30到8:30。具体的地址呢是在中国城附近。要穿过了8号高速区往前走一段距离，在比奈尔上。那么第二项报告事项呢，2015年的奉献报表已经完成了。那么在康乐馆的后面，今天还有下一周可以领取这个奉献的报表，就是关于退税有关的。所以如果你有在我们奉献到 CBC 金钱方面奉献的话，今天还有下一周的主题是可以去领取这个相应的报告。那么地点呢是在我们的康乐馆 FLC 的后面。那么其他的呢没有领取的话会在下一个主日寄出，所以当然如果你能够拿到是最方便最快的。另外呢4月10号的主日会有一个意大利粉的午餐。福变妇女中心也在4月份17号和24号两个主日会来收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另外有一项不在我们的报告上的，就是今天的主日学。今天主日学的部分，第一点，我们会在楼上，我们会在主日学教室来看这个录像。因为呢这一周还有下一周的录像呢是跟网上的一样，所以我已经下载在我的电脑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通过投影仪来看。之前的两周因为那个录像跟网上的不一样，要由我们的牧师助理 Chris 专门剪辑的，所以没有办法我自己来做，但是希望是今天还有下一个主日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看。我们准备在一个教室里，对，应该可以坐下，所以会在237。那么我们的讨论呢也可能会合在一起，会和内麦一起来跟大家讨论。好，我们报告的事项先到这里，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准备唱3一颂。